各位听众好，我是钢火人。那讲一些关于消防专业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都知道消防队其实也算是一个蛮专业的工作，只是现在随着社会发展进步，那刁民也越来越多，那变成说我们杂事也要越做越多。至于什么杂事的话，我等一下会说。消防法有三大任务嘛，预防火灾、抢救灾害、紧急救护，光是这三项要忙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然后还要发助紧器、车辆保养平和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消防队的本业到底在哪里？感觉上班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做这些杂事，根本没办法在本业上来做一些精进或者加强。说不定现在出去救灾，有些人已经忘记当初是什么训练的。相信在成为正式的消防队员之前，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训练，例如火灾抢救啊、救助训练啊，还有救护训练。现在的话，大家觉得应该不是大家觉得，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业务吧。毕竟业务才是大家可以拿来比较的东西吧。然后因为大家都埋头苦干做一些业务啊、杂事啊，变成说训练的时间缩短，而且大家杂事都快做不完了，怎么还有人会有心想要训练？没有温故知新，导致说你可能以前的训练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你看像灾害现场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灾害现场可能就会像个无头苍蝇或者火场游侠，就也不知道到达现场到底要干嘛，不会去想过要怎么做，然后怎么做会好一点。说到做得好一点，我就想到之前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有看到一句话，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只想着要做少一点，而没有去思考说要怎么做才会好一点。那现在救灾的话，队员基本上不用有太多想法，那只要有干部就是小队长之类的来带队，然后你只要干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也不要有太多想法，现在我们都大概只是听命行事。现在消防队的养成教育应该最重要的就是听话，所以听话最重要。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，那小队长或者带队官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，不然万一遇到一个不会的或者是不行的，那可能就会很落塞。所以我要讲的是个人能力其实也蛮重要的，总之就是自我要求啦。但其实有些特种单位，例如特种搜救队简称特搜，他们在救助或者是人命搜救上面就显得真的非常厉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蛮想去那种单位历练一下的，不然现在一般分队杂事这么多，你永远只能是当个打杂的，我觉得会在工作上会找不到任何的方向、目的还有热忱。像我讲一个例子好了，例如之前有一位带队官，然后看到可能楼上有患者待救，然后就有小队长在没有水线的掩护下就急着冲上去。冲上去干嘛呢？还不是只能就地陪着患者，然后又下不去，他也不能做什么，顶多只是心理支持这样子吧。这样做我觉得其实蛮危险的，而且帮助不大。基本上我们在火场救生的时候都要搭配着水线，然后并且进行搜索，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人命安全。毕竟火场烟跟热是很致命的因子，那我们顶多只能靠着水来将这些危害物质排除。那如果只是因为一时紧急贸然进去，没有水线的掩护下，那可能自己也会变成待救者。而且有些分队很奇怪哦，他们如果一到火灾现场，他们不会去帮你布水线，他们可能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，就是急着要冲上去把人救出来。如果是在充分的综合分析研判之下是安全的，那我觉得 OK， 但我觉得他们连状况都不太清楚了，就这样贸然进去实在是不太妥。而且如果就算他们把人救出来了，那万一那个人在我们抢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受了伤或者是吸到烟呛伤，那这样是谁要负责？快速把人家救出来真的是最好的办法之一吗？这个各位要去思考一下。讲一下题外话，如果真的被非辖区分队的人救出来的话，我们辖区分队可能还会被靠北说我们办事不力之类的，但其实呢，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确保我们同仁的生命安全，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并非我们能力很差。不过讲这么多，长官最重要的看的还是结果嘛，结果是别人救出来了，他们就会眼红啊，他们就会不爽啊，反而会让救灾变得像是一种恶性竞争，谁快点把人救出来谁就比较厉害。这可能只是我遇到的其中一个特例，并不是每一件案件都会这样。说到听话的话，我就想到别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例如民众的无理要求，我们也要去尽情的去符合他的胃口，例如要开云梯车去救人家的宠物啊，开消防车到现场去扫道路旁的沙子啊，避免人家滑倒，还有去那个什么大型活动的地方，然后帮人家铺地砖，甚至什么帮动物园加水的。那我在想，这个不可能是我们内部人自己去要求的，一定是有民众啊或者民意代表去施压，才会让我们去做这些杂事。 这时候长官就显得非常重要，看要怎么样完美去化解，然后又不让我们同仁去做这些非消防专业的事情。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件事，消防队绝非服务业，我们服务对象不只有民众，还有长官，长官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服务对象。而且你可能每天应付这些长官就饱了，例如长官可能会交办你一些事项，啊，可能那也不是你承办，但他就是 交代给你了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能拒绝吗？不可能嘛，你一定是默默承受的啊。然后长官就会觉得说，哦，你就好假耶，叫你做什么事你就做，觉得你能力好，耐操，没有任何怨言，那他长官一定是一世成主顾的啊。之后原本可能是他该承办的，或者是平均分摊给各个下属，结果会变成直接丢给你做，这样你是不是很衰小？果然小时候爸妈的教育总没错，在工作的时候不要太急迫，不然会变成什么事情都是你在做，然后其他人呢继续双双领薪水过生活，甚至他可能你的比你多，过得比你开心。现在才知道能者过劳，没关系啦，继续吃亏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一直吃亏一直爽。现在很多人遇到事情都很会闪躲飘，我这方面的功力还是不太够啊，需要好好向人学习。说到杂事，最让我痛恨的就是助警器。为什么要装助警器？这种攸关自己生命安全的，不是由政府去宣导，然后民众自己去买吗？或者是透过政府机关补助去取得？怎么会变成我们消防局主动挨家挨户去装，在拼绩效、拼装置率，装置率太差还会被检讨，然后去人家家里要帮人家装，还会被人家当作是诈骗集团，被人家视为是一种扰民的行为。真是的，免费的东西你们还不要，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会涉及你们的个人隐私，不过各位想想，你们的隐私真的有这么值钱吗？一个助警器少说也要三四百块，而且我们消防局要这些个资也不能干嘛，而且如果我们要个资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要怎么调也调得到，户政事务所那边都有资料。个资比较容易泄露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是银行啊、保险通信行或者是网络之类的吧，而不是我们公部门去跟你索取你的个资的时候。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发助警器或者是装助警器的时候，行政程序上可能要修正一下，不必留这么多个资，例如只要留一下姓名地址就好了吧。毕竟目前我们也只是一户发一颗而已，我们助警器是要装在建筑物上，又不是要装在人身上，所以只要知道这栋建筑物有没有装过就好了，管它里面的人是谁申请的。但是这很难说啦，说不定之后有人一直捐助警器，然后我们他妈就要装更多，然后就是会变成怎样，一户可能可以装个好几颗，可能你一栋透天就会装的跟大楼一样多这样子。还有各位，我良心建议不要再捐助警器了，你们捐得越多我们只会越累，而且之后消防队可能不止只有发助警器，说不定连灭火器也要发给人家。感觉我们消防队都要把消防公司要做的事都做完了，那请问以后消防公司要怎么过活？你有想过这些消防公司的感受吗？说到助警器就要讲到宣导，我们针对助警器这项东西已经宣导过那么多次了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助警器是干嘛的，然后去现场安装，他们又会觉得我们是诈骗集团。我在想宣导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再讲一个例子好了，大家都知道最近有公投吗？投票内容还有结果我就不说了，但是我们从投票数就可以知道台湾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有去投票。虽然公投可能有些事情真的会影响到我们日后的生活，只是我觉得消防安全应该比这些更重要吧。如果发生意外，你防火观念不好，你可能很容易就会罹难。有些人的防火意识真的是零啊，或者是可能知道也不想做，不重视。各位电器用完插头再不拔，瓦斯用完再不关，助警器再不装，等遇到再来说，然后遇到一次你就死掉了，然后家属再来靠北说消防员抢救不力，不力力的黑，自己的生命自己顾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防火意识要有，助警器要装，这样全家保平安。